counseling 的一个证书在墨尔本可以这个可以有做心理辅导的一个资格，所以他在 counseling 这方面非常专业。我今天会讲路德记，其实路德记呢一共有三讲，我这是最后一讲。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教会网站当中，第一讲跟第二讲。大家都读过路德记对不对？读过，有没有人没有读过的？哦，很少。路德记的故事很简单，就是有一个人叫以利米勒，他的太太叫拿俄米，因为他们住在伯利恒城，那一年有饥荒，所以他们就带了两个儿子就下到摩亚去了。到了摩亚地呢，两个儿子呢就娶了两个媳妇，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所以路德是从这个媳妇的名字而来的。后来不幸的是拿俄米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就剩下两个媳妇。后来他发现这个伯利恒城又好起来了，所以他们就要想回去。所以拿俄米这个婆婆呢，就带着路德跟俄尔巴回去。在半路上呢，就跟俄尔巴道别，俄尔巴就觉得说不要跟他回去，所以就留在摩亚，只有路德跟着拿俄米回去。拿俄米回到这个原来的故乡，然后开始的是非常艰难，因为什么都没有嘛，没有男人，在当时来讲就没有生计，所以路德就必须要到人家的田里面去拾取这个麦穗，等于做乞丐的工作了，就在人家的田里面捡东西，然后来回家吃。后来很巧的就遇上一个财主叫波阿斯。波阿斯是个财主，他不单是财主，他是一个大好人，而且很照顾这个路德。拿俄米心里一算，原来这个他们的家族跟波阿斯的家族有关系的，好像我们跟这个沈传道的有邻波的关系，我们可能算上去还有亲属的关系哈。这个拿俄米算了跟他的丈夫跟波阿斯是有关系，所以他就知道可以投靠他，所以后来路德呢就真的是去投靠了这个波阿斯。波阿斯的很顺利的就把路德的娶来为妻，这个是按照当时的旧约法律来讲，这是理当严正明顺的。这是简单的路德记的故事。后来那个路德就生了孩子，那个这个孩子就成为这个拿俄米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孩子。刚刚很顺利，现在好了我的讲到呢会中间会有一些影片，也会有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其实是让大家去思考。我呢也会比较在台上走来走去，就是要活动式的，没有什么特意的，就是要让大家有更专注吧。啊，然后这个问题不是要刁难大家，只是让大家更多思考。你可以马上回答，也可以你想一想不回答也可以的哈，不是说一定要要求大家一定要回答。介绍一个人物叫 Clayton Christensen， 克雷顿·克里斯丁森，他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气管的博士。1992年起，Christensen 就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担任企业管理的教授。他的研究与教学兴趣主要在技术创新、发展组织能力以及为新科技发展新的市场。所以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在现在他年纪已经有相当多了，在他这个就比较近期内，他发表了一篇演说，是这么说的。刚才有啊，刚才试过，我完全要依靠他，没得讲了。不是讲稿的问题。刚才很顺利啊，试的时候 ，test 的时候很顺利。可以啊，可以，没问题。
现在这样做。
啊
哈。我现在把你的copy正在copy。
copy 整个 folder， 整个 folder 要 copy 啊，要整个 folder。copy 整个 folder。你现在是可以了吗？现在可以。刚才是很顺利的，试的时候很顺利，没有这个现象。
五分钟。
啊？OK， 那我先讲路德记的前面哈，路德跟拿俄米从摩亚回到这个伯利恒，这是一个很艰辛的历程，因为他的另外一个媳妇叫俄尔巴。他选择要留在摩亚地，对他来讲是最容易的一条路，因为摩亚是他的故乡，摩亚是他成长的一个地方。而路德就等于是跟着婆婆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个拉米是回到自己的故乡，路德是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跟着婆婆回去，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完全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片的空白，唯一的依靠是什么？你说唯一的依靠就是拿俄米吗？唯一的依靠就是婆婆嘛？如果这个婆婆不好的话，你很难讲，对不对？多少家庭问题都是这样产生的。另外唯一的依靠就是因为他认识拿俄米的信仰，耶和华神，唯一相信的是这个神是可靠的神。哎，我请问大家，他怎么可靠？他哪里可靠？如果可靠，如果这个神是赐福的神，如果这个神是给人顺利、给人祝福的神，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大家可以深入的去想一想，路德跟随这个神， 在那个时候，就是要回伯利恒这个时候，不是我们一般想象是赐福的神，祝福你很好，你相信耶稣，你发大财，你相信耶稣，你蒙福，相信耶稣身体健康，凡事顺利啊，学生的学业进步哈、啊，等等，不是路德的信仰，不是在这个基点上面，路德信仰是完全的没有，而他仍然跟随，仍然相信，这才是了不起的信仰，这才是了不起的人生。而且路德回去以后要做乞丐的工作，在捡麦穗，每天出去捡到够他们两个人吃啊，这种生活圣经没有记载过了多久，可是我们可以想象那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在多伦多，靠近多伦多的一个 Kitchener， 我们认识的就是邵牧师小时候的一个丁师母，然后他们后来全家都移民到加拿大去了。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去拜访他们，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不简单，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的来美国到加拿大，都是白手起家。我们听到他们小时候的故事，都是白手起家，都是摆地摊开始，做餐厅洗碗。我想在座中也多少人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早期移民来都是这样的，去做这样的生活。可是今天可以说是他们都蒙神赐福。那么路德的故事，我们要继续下去哈。不是这个。你考错了，糟糕了，不是这个。对，不是。都是隐去。跑下去。所以有些人相信主是从，可以说是从我们说从正面入门吧。所谓正面是身体有病了，然后教会弟兄姐妹来看望，来祷告，然后病得到医治，他觉得这个神很好，是哇，这弟兄姐妹很爱，很关心，那么我们就这样入门。有些人是可能是为了某一件事情来祷告神，神啊，求你帮助我解决这个事情了，我就相信你。也有这样的经历，这个都很好，这个、都不错的。那很多布道会也是这样的，你要信耶稣啊。耶稣让你就是你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把所有的问题都丢给上帝，那么上帝就会给你解决，这也是很好，这个都是不错的一个入门的方式。可是路德的信仰不是这样子，路德的信仰是我们很少去强调的，是什么都没有而人人跟随。这是什么信仰？我想我们在座中很少人是这样入门的，很少人是这样去信耶稣的。可是不管你信或是不信，人生都是一样的。我们退一步来讲啊，不管你相信或是不相信，人生都是一样的。人生有顺利的时候，有不顺利的时候，有健康的时候，有不健康的时候。就算你信了，也会遭遇同样的事情；不信了，也会遭遇同样的事情。不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就是不会再有困难，不会再有麻烦。你信了耶稣基督，反而身体就会不会再得病，会很健康。不是的，这是人生的常态。所以其实这个跟信仰没有直接的相关。信仰是帮助我们 无论在得意的时候或是不顺遂的时候，都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度过，这才是信仰的真实面。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生顺利的时候我们不是骄傲，在人生失败的时候我们不是气馁，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往前走。路德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人生的百态，路德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处人生的各方面，路德的故事更让我们能够发现，其实你我在座中任何的每一位，我们都像路德这么小的一个小人物，可是都可以见证神的荣耀，都可以说一个感人的故事。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去拜访，我们刚刚说拜访这个丁师母，就是师母的少牧师小时候的那个师母，要看到他们的孩子是40年没有见面，他们的故事个个都非常感人。你说在社会上他们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他们都是让我们流泪的一些故事。好，对了，好，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我们来听听他的一些论调。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I was driving to work a number of years ago, early, and when I was on Huron Avenue in Cambridge, I just had a feeling that something important was going to happen to Clay Christensen, and I was going to be given a much more consequential business opportunity than I have just as a plain old professor.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somebody who was in that position announced that he was leaving, and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and decided, gosh, sounds like for whatever reason I just had this feeling that I'm going to be his replacement. So the day came and they chose another person. And I wondered, why did I have that feeling that an important thing was going to happen to me? Did the people kind of lose guts, or I don't know. But I wrestled with, how will they measure Clay Christensen's life? You know, if they're going to not make me the leader of a large institution, how do I know whether my life has been worth living? And again, how will I measure my life? And I realized that I studied this for a long time, and I reached the strangest conclusion that God doesn't employ accountants or statisticians.
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 你怎么样衡量你的人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刚才 Christensen 说 God doesn't employ an accountant or statisticians， 上帝并不需要雇佣会计师和统计学家，会计师告诉你怎么样赚钱，统计学家告诉你这个数字是什么样，去分析这些数字为的是让你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上帝不是用这个方法，上帝不是用这个方法来衡量你的人生。好，旧约的条例里头有一条规定，就是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己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买的赎回。这是旧约所规定的，就是这个是婚姻的一个制度。那么另外一个呢，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的，死的人就不可以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弟兄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这是另外一个条例，是婚姻的条例。前面是财产的条例，这个是婚姻的条例。所以遵守律法是第一个顺位。波阿斯就问那个人说，在第四章里头，波阿斯就是怎么样把路德娶为妻的，他首先想到了他不是第一顺位，有那个人，在圣经当中用那人来称，他更有资格，就是按照他的 亲属的关系的，所以他问那个人，你要买这个地愿不愿意，他说我愿意，他说你买这个地同时还要娶死人的妻子，就是娶路德为妻，他说他就不能赎。那人为什么放弃这件买卖呢，这件事情呢？交易恐怕与我的产业有外，所以前面要买产业的时候愿意，这是一个投资，这个投资 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这个死人的产业就在这儿，花点钱就买回来了，就变成是我的产业了。后来说发现如果要买这个产业还要娶这个女人的话，哇不行啊，娶了这个女人，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要归她的孩子，不是我的了，这是赔本的生意，我做不来。
People who are higher up in larger organization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people who preside over fewer numbers of people and fewer numbers down the road, down the bottom. And so we tend to this, we get this sense that people who achieve in a hierarchical sense, their lives will be judged somehow as better.Having lived than those below. And we measure sometimes how high we go or how successful we are by how much money we make. But these are all the result of our having limited minds and they're having to aggregate measures of success.
用成功来衡量，用赚多少钱来衡量，这是很多人的人生。那人是属于典型的阶级心态，以赚多少钱来衡量成功与否。如果这个投资对我有爱的，我就不要做；如果这个投资是让我赚钱的，我就乐意去成交。所以那人为什么放弃呢？那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买卖是划不来的。波阿斯为什么要赎呢？我们要来看呢，波阿斯为什么跟那人不一样呢？责任，第一，他看见的是亲属之间应该尽的责任，正如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所说的。
Well, when I go back to my graduating classes, I graduated from the MBA program at Harvard in 1979. We have a reunion every 5 years. When we came back for our fifth reunion, man, everybody was happy.Most of our classmates had married people who were much better looking than my classmates. They're doing well in their career. But as we hit the 10th and 15th and 20th and then the 25th anniversaries, oh my gosh, my friends were coming back, not happy with their lives. And very many of them had gotten divorced.And their spouses had remarried, and they were raising my classmates' childre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untry, alienated from them. And I guarantee that none of my classmates ever planned when they graduated from the business school to go out and get divorced and have children who hate their guts and are being raised by other children. And yet a very...large portion of my classmates actually implemented a strategy that they never planned to do. And it turns out that the reason why they do that is the very same mechanism, and that is the pursuit of achievement. So everybody here is driven to achieve. And when you have an extra ounce of energy or 30 minutes of time, instinctively and unconsciously,you'll allocate it to whatever activities in your life give you the most immediate evidence of achievement. And our careers provide that immediate evidence of achievement. We close a sale, we ship a product, we finish a presentation, we close a deal, we get promoted, we get paid. And our careers provide the most very tangible, immediate achievement. In contrast,Investments in our families don't pay off for a very long time. In fact, on a day-to-day basis, our children misbehave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it really isn't until 20 years down the road that you can look at your children and be able to put your hands on your hips and say, we raise great children. But on a day-to-day basis, achievement doesn't at hand when we invest in relationships with our family, with our children and our spouses. And as a consequence, people like you and I who plan to have a happy life, because our families truly are the deepest source of happiness in our lives.
因为家人是生命中最真切的快乐来源。看你人生看重的是什么？你有三十分钟，你觉得去做投资是最快的反应，买一个股票马上就赚钱。可是这三十分钟花在孩子身上，你大概觉得没有什么果效，因为要二十年的投资才会看到你孩子的结果。当我们在投资在家人、孩子、配偶的关系上面呢，你我和都能够快乐的过一生。那人跟波阿斯的差异在哪里呢？众长老的见证。第四章里头，我们发现，当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的时候，众长老就来称颂。其实长老的见证跟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里头所提到的是非常吻合的。第一个是愿这女子像拉结利亚，就像上帝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拉结利亚是以色列雅各的两个妻子成为以色列族的一个先锋，他们后来就成为以色列国。那么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翻成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就是使基督徒更多，使基督徒更多。第二个是愿波阿斯在以法他伯利恒得亨通得名声，上帝给亚伯拉罕祝福是我必赐福给你。不单只是伯利恒，以法他是比伯利恒更大的一个区域，好像你们这一区域叫什么？拉波尼亚这个小区，然后拉波尼亚就是伯利恒，那么大的是什么？就底特律，就底特律这么大，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必赐福给你，就是说我要让基督徒更好。第一个是使基督徒更多，第二个是基督徒更好，第三个是愿波阿斯的后裔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拉斯。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就是使世界更好。基督徒有使命有责任要使这个世界更好，基督徒有使命有责任要让更多人成为神的儿女。那同时上帝也赐福我们这些基督徒会更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好了，就是这个世界都越来越好。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从我们所接触的朋友开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板，你的邻居。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不能够使你周围的人来得更好的话，你要想想看你这个基督徒做得怎么样。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迦南人前面说他玛是迦南人，就是犹大他玛这个故事。摩亚就是路德，就是两个外邦的女子竟然可以成为以色列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是神救恩是属于万国万民的，没有分别。谁说救恩是只属于以色列人呢？谁说上帝只拣选以色列人呢？两位外邦的女子都在弥赛亚的家谱里头成为救赎故事的一部分。你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就发现有几个女子，其中这两个女子都在上面，他们都成为耶稣的先祖，成为弥赛亚谱系里的祖先。无论是谁，只要投靠耶和华神，人生必定承受恩典。无论是谁，只要活出神的生命，人生必定承受祝福。所以在这中无论是哪一位，我们愿意投靠他，像路德一样来投靠他。无论是谁，像路德一样，像拿俄米一样，要活出神的生命，我们会承受上帝的祝福。Goel 这是一个希伯来字，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在翻成英文就是 redeem, redeemer, kinsman, 中文就是买赎、救赎、救赎者，致敬的亲属。这个圣经出现不多，可是在路德记里面经常出现，描写的是波阿斯。波阿斯是一个致敬的亲属，是一个救赎者。波阿斯从一个责任的人生变成一个救赎的人生。前面买赎这个 路德是基于亲属的关系，其实他可以放弃，他大可不必遵守，因为拉人比他更亲，拉人更有责任，可是他要成为一个救赎的人生，所以他愿意不只是尽了责任，他愿意去救赎这个，可以说用我们的话是可怜的女子。他不只尽了责任，同时完成了救赎，拯救了一位外邦女子，是一个寡妇，一个家庭，就是拿俄米的家庭。哇，是的，在第二章里面第一次碰到路德的时候，他这么说的：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个投靠神的翅膀是 under his wings。 那么在第三章里头，路德就去投靠波阿斯了，就跟路德路德就跟波阿斯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用衣襟遮盖我。Take me under your protecting wing， 也是一个 wing， 所以 under his wings 是投靠神的翅膀，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是 take me under your protecting wing， 是另外一个翅膀。你来投靠耶和华神的翅膀，我就是你所投靠的翅膀。瓦斯就是路德的翅膀，瓦斯的翅膀成为神的翅膀，让路德可以去投靠。瓦斯不但活出律法，是一个责任的人生，他是超越律法，是救赎的人生，他成为别人的翅膀。希望你我在座的每一位，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你每天的故事里头，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翅膀，都可以成为别人的依靠。神的翅膀在他的翅膀中活出来，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波阿斯。
When I have my interview with God at the end of my life, He's not going to ask to show me how high I went in anybody's org chart, or how much money I left behind in the bank when I died. But rather, He's going to say, "Oh, Clay, I put you in that circumstance. Now, can we talk about the individual people whose lives you helped to become better people?Because you worked with them, or they were members of your family, or you just met them and they needed your help. And then Clay, I stuck you in this situation. Now let's talk about the individual people whose lives you blessed because you used the talents I gave you to help them. And I realized that that's the way God will measure my life, is the individual people whose lives I blessed.And I just want to offer that as the second takeaway from at least what Clay Christensen is thinking about. And that is, it's actually really important that you succeed at what you're succeeding at. But that isn't going to be the measure of your life. God doesn't count. He doesn't aggregate. And he's just going to assess you on the basis of how well you helped other people be better people. Well, God bless you. I hope that some of these ideas will be helpful to you and that you will be successful in the way that God will measure success.
神的救赎故事，瓦斯救赎路德，路德救赎拿俄米，拯救拿俄米这个家族。拿俄米成为大卫的祖先，那么大卫是耶稣的祖先。你看一个小小的一个行动，其实从路德记来看嘛，波阿斯做了什么大事？没有什么大事，就是娶路德为妻而已。而路德做了什么大事？也没有什么大事，像乞丐一样去讨饭。他生了一个孩子，愿意把这个孩子奉献给拿俄米，那么这个孩子就成为大卫的先祖，就是成为耶稣弥赛亚谱系。你我们不知道100年后、300年后、500年后，你的孩子会是什么样，会是什么人物的祖先。那你现在就好好的要怎么样活出每一天的生活咯。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啊，这个时间我们就先跳过去哈。拿俄米是一个赞美的人生，感恩的人生。本来他是一个很苦的，回到伯利恒城的时候，他就说：“我很苦啊，不要叫我拿俄米。”他现在 有了孩子开口赞美了。路德是爱的人生，是奉献的人生，成为从一个默默无闻，一个只是愿意跟随的人，成为一个奉献的人。那么富人跟邻舍是一个传颂的人生，让你的故事值得传颂的到底是什么？你用什么材料来写你的生命故事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材料，不要用尔巴，是一个选择的人生，选择自己对自己有利的人生，不要用这种人生。不要像那人连名字都没有，圣经连名字都不记载，那个人不值得一提。不要用 这些来作为你的材料，你应该要用拿阿米，从一个失败的人生成为一个赞美的人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生。你应该学路德，从一个投靠的人生，孤单的人生，成为一个爱的人生，成为一个奉献的人生。你也可以学布阿斯，是一个责任生，是一个救赎的人生。这些富人，这些邻舍，从巴巴巴的人生成为一个传颂的人生。二十世纪信仰之战呢，可以说是进化论跟创造论打了不相上下。二十一世纪信仰之战是什么呢？大家知不知道？可能很多答案，我的答案是多元成家，对，一夫一妻，现在还是一直在打，不相上下哦，好像是基督教节节败退哦。跟当初创造论跟进化论开始的时候是一样，节节败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是把圣经搬出来，可是外面的老是不接受你那本圣经，那有什么好打呢？大家都没有对。所以进化论跟创造论是理性之辩，是科学头脑的那个思考。那么多元成家跟一夫一妻的，我觉得是感性之辩，是道德的方面，到底谁是合乎道德的。那么如果是道德的话，就不是只是拿圣经而已了，应该是拿出我们的生活见证，应该说我们美好的故事。因为当我们说一夫一妻的时候，他们也说你们基督徒离婚的也是一大堆，那你能说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要加强的是教会的每一个家庭，建造的是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那么让美好的见证、美好的故事去影响这个社会。教会欠缺的不是道德教训，教会欠缺的是美好的故事。我鼓励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好好的来建造你的家庭。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跳过去了哈。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不是很伟大，都很平凡，可是我们可以诉说神的恩典，诉说美好的故事。我们平常呢是生日我们要去庆祝，小孩啊上学了我们要庆祝，考了大学了我们庆祝了，然后找到第一份工作我们的庆祝，这些都是美好的故事。我们除了去餐厅吃一顿饭之外呢，我们应该想想方法，怎么样去把神的恩典融进来，使更多人来知道每一件生活的每一件大小的事情都有奇妙的故事在其中。那我的感恩故事，时间关系哈，我很快的说过去。其实这一次我们有一个月的休假，我们出外旅行，我们主要是去看望这个丁师母，那师母小时候的那个师母，然后我们顺便到美国、加拿大、加东去走一遍，是我们的孩子，是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我们是60岁的生日礼物，他愿意让我们能够出来走一趟。那我的两个孩子，大的已经结婚了，还有一个孙子快5岁了。然后在我50岁生日的时候呢，他就送我一部汽车，然后60岁呢就送我这个。不单50岁是他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是他一个人承担。那60岁的时候，我的大媳妇 也承担了。我的儿子呢也开始出来工作了，小儿子出来工作，他也愿意承担一部分。我的儿子的未婚妻呢，他知道这件事情了，他现在人在北京，他知道这件事情呢，他也愿意承担，所以他们是四个人来分担我们这一次的旅费还有一些生活所需。感谢神，这是值得感恩的故事。巴菲特在美国一所大学举行演讲的时候，他说一个学生问，你认为为什么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成功？他没有谈到财富，而是说其实你们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发现，衡量自己成功的标准就是有多少人在真正关心你爱你。衡量成功是有多少人真正爱你关心你，不是你银行的存款有多少零，不是你有多少的投资房子，不是你的股票现在多赚钱，那些都是 nothing。 真正成功的是你的家庭故事。如果你冰箱里有食物，身上有衣服穿，有地方住，有地方睡觉，那么你比世界上75%的人更富有。如果你银行里钱包里有一些钱，还可以偶尔打个牙祭，你就在8%世界上最富有的行列当中。我想我们在座的都是在8%的前面。如果你早晨醒来的时候是健康的，你就比这一周死去100万的人有更多祝福了。如果你无需体验战争的危险、牢狱的灾祸、孤独、严刑拷打的痛苦或者饥饿的苦痛，你的幸福就超过世界上的5亿人。如果你能够读出这个信息的话，你比世界上那些读不懂的30亿人更加幸福。弟兄姐妹，我们多幸福啊！如果你可以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像我们这样子的，不必受到骚扰、逮捕或严刑拷打或者死亡的危险，你就比世界上30亿的人更加蒙福。如果你的双亲人人健在，并且婚姻美满，你真的幸福了，尤其是在美国或是澳洲，因为美国、澳洲这个离婚率实在太多了。如果你抬起头的时候脸上有微笑和真诚的感恩，你就是被蒙福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做，是有没微笑，但是他不愿意对人家微笑。如果你可以牵着某人的手拥抱他们，或者拍拍他们的肩膀，你是蒙福的，因为你可以通过接触的方式来治愈他人的伤痛。是的，我们都可以使别人蒙福。现在大概你想可以去拍拍别人的肩膀，去跟别人握握手，可以去跟别人拥抱。我们来唱《让爱走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跟你周遭的人来传递这一份爱，传递这一个关怀，传递这个意志。怎么音乐没有？前面有，到这里没有。好了，没关系，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一起唱啊、哦！走过伤心，走过泪水。 让每一颗心张起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伸缩着的梦，让爱走动，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伸缩着的梦。我们愿意，我们在天上的父，把你天上的祝福倾倒于我们，使我们因着承受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像波阿斯一样，像路德一样，像拿俄米一样，我们都是你的器皿。求主使用我们，一个微笑，一个握手，一个拥抱，一句问候的话，一些贴心的关怀，都可以建立一个家庭，重新建造一个人，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我们真是全新的体验啊，超过了我的这个听到的这个记录。